一起祷告。上一个星期我们讲到结婚的典礼，婚礼是非常隆重的，很多好吃的东西，但是有一位人因为没有穿礼服被赶出去了，在婚礼上被赶出去是很痛苦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王把他丢在黑暗的外边的黑暗里，他在那里哀哭，咬牙哀哭，一面哭一面还要咬紧牙齿，这是一种什么表情呢？这就是一种非常后悔的表情，咬紧牙齿哭。我很少看到这样的人，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出，当你非常后悔的时候，你的哭的表情不仅是痛苦，而且是后悔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很小心呐、我们来参加国王的婚礼，我们如果没有穿上礼服，我们被赶出去，我们会痛苦，会后悔。穿礼服是太重要的事情了，所以耶稣用穿礼服这样一个比喻，我觉得讲得太好了。今天我继续来讲，我们要穿什么样的礼服？我们要披戴基督。圣经中关于衣服这件事情教导的很多很多。首先在以赛亚书49:8说，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，以公义为报给我披上，好像新郎戴上华冠，又像新妇佩戴装饰。一个新郎官出来的时候穿的衣服是很讲究的，这个西服啊一定是定做的，价钱很贵的。圣经就用这样一个比方来比方耶稣，比方我们的神给我们穿上的这个礼服是公义的袍子，是拯救的衣服。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们的行为配得上像一个新郎。一个新郎如果出来的时候穿一件汗衫，穿一件背心，这个不像新郎。在启示录19:8又说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这里又给我们看到穿上光明洁白的衣服，这个衣服就是我们所行的义，就是我们的行为，就是我们生活中给人家看到的一个形象。一个人外表的穿戴表明我们的职业。今天我们有白领的，有蓝领的。白领的人这个领子是白的，蓝领的人这个领子是蓝的。为什么要蓝？他出很多汗，他的工作很辛苦，他在工厂里，在这个野外，所以他穿这个白领子一下就脏了。衣服表明人的身份，有时也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。有的科学家，有的艺术家穿得很不整齐，表明什么呢？表明他的心思不在衣服上面，他一门心思研究学问。也有人用衣服来伪装自己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有披着羊皮的狼，他外面披着像羊皮一样，其实他是一个狼。所以穿衣服很有讲究啊，穿衣服是一个学问呢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是在银行里面做事情的，他每一次出去啊，都是打扮得非常，他是一个姐妹了，他穿的衣服非常讲究。他说银行的工作人员，这个衣服就是他的职业的一部分，人家看见这样的人他才信，愿意把钱存进去，如果穿得很破烂，他要把你的钱偷走了。我们进入神的居所，我们要穿礼服，要穿心灵的礼服。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衣服干什么用，衣服是遮盖我们的羞耻。人类第一件衣服你知道是谁做的？ 上帝做的。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制作衣服给他们穿。神对衣服非常看重的，所以我们中国人说衣食住行，衣是第一位，你没有吃还是第二位，你没有衣服穿不得了的事情。神非常看重衣服。当我们第一位祖先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，他们从前是非常天真的，他们不穿衣服不感到羞耻，但是他们犯罪以后他们感到羞耻，所以他们马上用什么东西来做衣服？他们自己做的衣服是什么衣服呢？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成裙子做了自己的衣服。但是神给他们做的一个是真皮的衣服。你现在我们很多人要买皮夹克，但是有的皮夹克是 假的，不是真皮。神给我们做的第一件衣服是真皮。为什么要用皮来做衣服？皮代表着动物的牺牲，你要拿到这个皮，你一定要把动物杀掉，一定要动物一定要流血，从这个动物身上取得那个皮，这个皮做的衣服是真的衣服，它能遮盖我们的羞耻，它也能给我们在冬天防止寒冷。圣经中把人穿这个衣服啊看得非常重，当神接纳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就给他穿上上好的衣服。大家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，浪子回头也是这样，一个浪子离开了家庭到外面去流浪，他要去追求那个花花世界，后来他发现这个世界对他没有接纳，所以他贫穷了，他没有吃，他回到神的家里，回到父亲的家里，回到父亲家里的第一件事情，父亲就给他披上袍子。所以不管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，我们看到整本圣经里面都讲到一个概念，就是当神接纳我们的罪人的时候，他就给我们穿上衣服，穿上真皮的衣服，穿上上好的袍子，表示神接纳我们这个罪人。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行动，在犹太人那里很重要，在我们中国人也很重要，不像现代人的文化有点不一样，现代人穿的衣服越少越好，露出来一点身体没关系的，在古代露出来一点身体不得了的，这是一种耻辱，露出身体是一种惩罚。我们看到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，撒母耳记下第十章记载了一个亚门的国王，他的父亲死掉了，大卫王呢就派了一批人到这个亚门国里去安慰这个新的国王，新的国王呢就叫哈嫩，但是这个哈嫩呢不领情，把大卫派去的那些这个使者呢把他们的胡须呢割掉一半，把他们的衣服呢下面也割掉一半，让他们露出下面的大腿。撒母耳记下十章四节这样说，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，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，使他们露出下体，打发他们回去。这是表示什么呢？这表示羞辱大卫的仆人，也就是要羞辱大卫，羞辱以色列国，羞辱犹太人。衣服露出一半就是一个羞辱，如果衣服全部不穿的，这个羞辱不得了的。神通过他的先知发出的警告，也包括除去他们的衣服，这是神的一种惩罚，神的惩罚就采取这个一种惩罚，把你的衣服脱掉。在圣经先知书拿鸿书三章五节这样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与你为敌，我必激起你的衣襟蒙在你的脸上，使列国看见你的肢体，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。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惩罚就是要把他们的衣服脱掉，让全世界人来看看他的丑陋的身体。所以一个没有穿衣服的人 表示什么呢？表示羞辱，表示丑陋，表示他失败，表示他犯罪。衣服需要去买，在圣经最后一本启示录圣经讲到有一个教会叫老地加教会。老地加是一个城市，这个城市在土耳其的一个地方。这个老地加这个城市呢很了不起的，他们专门出产衣服，特别是出产皮的衣服。所以当时老地加的人呢都穿得很讲究的，每个人都穿了一个皮夹克，上面三个字老地加做的，就好像现在我们穿的很多衣服 Made in China， 那个时候是 Made in 老地加。他们以自己的衣服为骄傲，但是耶稣提醒他们，耶稣说，你们虽然在外面穿的是好的衣服，但是你们在心灵当中是赤身裸体啊，你们必须到我耶稣面前来买衣服。赤身裸体是一种羞辱，基督要他们到，耶稣要他们到他自己的面前来买白衣服穿上。这表明什么呢？表明他们的行为，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身份不一致啊。他们虽然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的行动不像基督徒。一个人不要只花心思在自己的身体上，也要花一点心思在你的灵魂的衣服上面。今天在美国这个衣服实在太多了，我们上次这个义卖以后还剩下好多衣服，我们都没有人要，给问他这个一口袋全给你要不要，人家都不要，我们就送到那些商店里去，不要钱的送给你。看现在今天的衣服真不得了，我们特别是很多姐妹啊，你跑到她家里去，这个衣服是真多啊。你用很多的衣服来装饰你的身体，你知道不知道你的灵魂没有衣服穿？耶稣希望你到他面前来买衣服，你要买啊，要买灵魂的衣服。灵魂的衣服是白衣，是公义的袍子，这个衣服非常重要。如果你只有身体的衣服，没有灵魂的衣服，身体的衣服最多几十年，不需要了，你最多活到70、80、100，就算你100吧，你最多穿100年，是吧？我看很多人的衣服已经够穿100年了。灵魂的衣服要穿永远，永生永世。你为永生永世的衣服准备了没有？如果你不准备，你最后也要像这个人一样被赶出婚礼，在那里哀哭，还要咬着牙齿去吃，后悔无穷啊！所以今天耶稣告诉我们，在加拉太书保罗提醒我，我们要穿上基督，我们把基督穿在身上的，每个人都要穿一个衣服，这件衣服叫什么名字？叫基督啊！这件衣服是基督啊！穿上基督什么意思呢？穿上基督就是要活出基督的样子来。我们得救了，我们都得救了，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了，我们都是蒙召神的恩典，白白的恩典。这说明什么？我们不能做什么，我们不可能用钱去买这个救恩，这个恩典是白的，是白白的送给你的，但是这个恩典给了你以后，你要去使用它。这个恩典不是买来以后送给你以后就放在家里做一个装饰品。我有一个朋友，过去好多年，人家送他一台计算机，一台电脑，当时是最新最快，速度最快的。他把这台电脑放在家里，拿一块布把它遮起来，怕灰尘碰到它。 他把电源线全拔掉，他说电源线这个接上去有时候这个电会破坏他的这个电脑，他把这台电脑作为一个装饰品放在家里。哎呀，我看到当时我看到这个电，我说如果我有多好呢，我可以用它。他把它当成装饰品，电脑做装饰品，电脑做装饰品，你知道过了几年，现在你就到 garage sale 去，人家也不要了。你把救恩当作装饰品放在家里，你不去使用它，这个救恩就失去了意义。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人，他就是这样的，他蒙到了这么大的恩典来参加这个婚礼，但是他穿着普通的衣服，他不在乎，他不把国王邀请他作为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今天如果哪个总统请我去吃喜酒，那我是晚上都睡不着觉了，我没有钱买飞机票，我也会问人家借，这个这次机会一定要去的。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恩典，但是他不看重是恩典，他把这个恩典当成很普通，所以他穿了很平时的衣服，可能就是打工下来的衣服，没有准备的去参加这个婚礼。他不使用他所得到的恩典。所以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说，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，我们的生活要像一个蒙召的人呢、我们的生活要像一个基督徒，被基督拯救的人，就是你要活出基督的样子来。今天是的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在身份上在地位上已经是神的儿女，但是在生活上你像不像神的儿女？就好像领养孩子，今天有很多家庭，特别是很多美国朋友领养孩子，把人家的孩子领养到他家里，这个孩子一领养到这个家里以后，他如果他是原来一个很贫穷的家庭，他到了一个很富有的家，他马上就是有地位了，是吧？他的爸爸妈妈是有钱的，是有地位的，他的身份改变了，他的地位改变了，但是他的生活的样子像不像一个有地位的人？他的生活的态度，他平时过的日子，他像不像一个有钱的有教养的人？我记得小时候啊，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在上海就有那个西餐馆，吃西餐的，我爸爸妈妈带我们到西餐馆去吃大菜，这个大菜这个盆子下来，这里放刀放叉，这里放刀放，这里又放调羹，我都不知道用哪一个东西来这个来吃了。那个时候上海是很讲究的，旁边还有很多这个服务人员呢、站在旁边拿着这个白的毛巾。是的，我现在已经在这个餐馆里了，但是我吃饭的样子像不像一个吃西餐的人呢？我喝汤的汤来的时候，我这个调羹这样来喝，爸爸妈妈说不对的，喝西餐的汤这个调羹要朝外的，不能朝里的，喝到嘴巴里咕噜咽下去，声音都出来，他说要轻轻的咽下去。哎，好讨厌啊，你一下子地位改变了，但是你是不是你的生活像这个地位？你虽然被领养了，是不错，我们都是领养的，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原生就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被神领，你像不像一个神的儿女？我从前听到有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位年轻人呢，很傻里傻气，他就说没有教养，不懂礼貌嘛，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很困难的家庭，所以呢，他做事情很不讲究礼貌，特别是吃饭呢，这个吃得很快，甚至于拿手吃，就像我们很多小孩子是吧，拿手吃东西，吃起来呢，中国人叫狼吞虎咽，像狼吃一样，像老虎吃一样。但是他呢，很不容易找到一位很有钱的小姐， 这位小姐看中他，嫁给他，做了夫妻。小姐家里是有身份的，有地位的，她现在有了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岳父岳母，不得了。但是她不愿意去见岳父岳母，她怕给岳父岳母看了这个不像一个好的女婿，她怕这个岳父岳母看不起她，所以她一直不回去，一直不这个不跟着太太回娘家。那个太太啊，总是希望要把这个丈夫带到娘家去。过了一年呢，他们一定要回去了。那么太太想了一个办法，今天我们要回去到娘家去吃喜酒，吃这个过年了，要娘我们的岳父岳母呢要请很多有地位有朋友的人一起来吃饭，在这个饭厅在这个饭桌上呢，你一定要很讲究礼貌啊，都是有地位的人啊，都是有身份的人啊，有学问的人，你这个吃饭的习惯一定要改啊。怎么改饭呢？他说我从小就是这个习惯，我改不了。他说我有这个太太很聪明的，我给你一个办法，我拿一根绳子绑在你的脚上，我凡是拿绳子拉你一下的时候，你就筷子吃一口，我不拉你不能吃你也不要吃，你坐在那里好了。他们想好这个办法去吃了，太太拉一下吃一块菜，坐下来不动。哎呀，这个岳父岳母看到这个女婿不得了嘛，原来听说你是没有教养没有身份，现在你这个跟上流社会的人是一模一样的，吃饭很有这个礼貌，很慢腾腾。开始几下很不错，这个岳父岳母很喜欢。就吃到一半的时候，有一个小狗从这个房间里进来了，看到下面根绳子，他就拉他，他以为是太太在拉他了，就拼命吃了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我，就是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这些被称为是神儿女的人，我们被领养来做神的女婿，做神的儿子，但是我的身份和我的生活和我的身份不相应，我做出来的样子有时候不像一个基督徒啊。怎么样做一个像基督徒的样子呢？那有的人就开始做了，是吧？到教会里很虔诚的，然后就是这个头总归低下来，手总归这样啊。像天主教徒呢，他总归要这样搞一下，好像用这样一个行动来表现出基督徒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基督徒不是装出来的，基督徒是一种生命的流露。我们很需要知道的就是，你要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，首先你需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。基督教跟其他宗教的差别，最大的一个差别在哪里呢？一个就是生命，一个就是律法。凡是讲究行律法的，那就不是基督教；凡是强调生命的，就是基督教。要行动，要用行为来表示，那就是最典型的什么？就是犹太人。犹太人是最厉害的，他们要表现出他对律法的遵行，但是他要遵行律法很不容易啊，每天遵行很困难，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，他规定几天，不是每一天，首先一个礼拜规定一天叫安息日，这一天特别讲究，一年里面规定一个月新月，一年里面规定几个节日，逾越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，这三个节日是犹太人最看重，大家所有的男人都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。每七年有一个安息年，所以这种循律法的人，他特别强调节日。今天我们在座的，今天我们基督徒里也有这种人呐，很强调节日的，是吧？复活节参加一次活动，圣诞节参加一次活动。节日的基督徒，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是什么呢？是生命的基督徒。生命的基督徒就是耶稣说的， 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对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来说，每一天都是节日，每一天我都要活出基督的样子来，因为我们受的是神的生命。一个受的神的生命的人，他自然而然需要活出基督的样子来。我们今天有很多这个很年轻的孩子啊，你看这个年轻的孩子，你总归从他身上能够看到他父母的样子，因为什么？他是父母生出来的，所以他自然就带着父母的生命，他不是装出来的。这个小孩子不要装成他像我像这个某某人，我像某某人，不需要去装，他是自然的表现。所以披戴基督就是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。披戴基督有两方面的意思，在神的一方面来看，就是我们披戴基督以后，神本来看我这个人，我这个人是一个罪人啊，我这个人是一个很不好的人，但是我披上了基督以后，神首先看见的是基督。就好像我现在穿了衣服，穿了西服，你不看到我里面身体，我里面有很多这个坑坑洼洼了，里面这个身体上有很多毛病了，你看不到，你只看到我这个西服，是吧？很讲究，所以有的人看见我说你是不是是老华侨嘛？他看见西服就是老华侨。衣服能够遮盖我们的羞辱，我们神看我们的时候，看到基督在我们身上，他就算我们是义了。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够从一个罪人变成神的儿女？神看。